我们今天讲出埃及记的21章。当我们讲到20章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了耶和华神向以色列人借着摩西呢宣告了10条诫命。宣告了10条诫命呢，那么以色列人呢看到神讲话的时候的那个威严，他们就害怕，他们就说，哎呀，摩西呀，我们不要听神跟我们说话了，神跟你说话就行了，然后你转给我们听就好了。因此呢，我们就看到了神在以色列人面前也见证了摩西讲的话是神传给他的话，使以色列人以后呢可以听他的话。接下来呢，我们看前面讲到了说神告诉以色列人要建立一个以神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国体，并且以神的律法作为他的基本的国家的准则来建立这样的国家。接下来呢，21章呢，我们看讲的是什么呢？21章的第一节说，你在百姓面前要立的典章是这样子的。哎，现在又前面是律法，现在又是典章，所以我们看以前我们常常讲的就是律例典章，就是这个意思。典章呢，或者律例呢，就是更加详细的那个条例了。前面的10诫呢，是大的方向，是根本的原则。那么今天讲的这个典章和律例呢，就是更加的细化了。这里讲的是典章，典章和律例呢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典章呢主要强调是民事这一部分，而条例呢是指圣殿里边服侍的那个条例该怎么样做。典章呢是这样子的，你若买希伯来人做奴仆，他必服侍你6年，第7年可以自由白白地出去。所以呢，这里说如果你买了一个奴仆，你的一个奴隶，这个奴隶是个希伯来人，那么他要服侍你6年，到第7年的时候呢他就要自由的，就是你只能用他6年做你的奴仆，到第7年呢就没有条件的，你要给他自由。说他若孤身来就可以孤身去，他若有妻，他的妻就可以同他去。所以这个你买来的时候可能是个少年人，那么他到了第7年的时候呢，他还是个少年人。比如说你14岁买的他，到了21岁他还没结婚，那他要走就让他走。如果他结婚了，那么他的太太呢，因为他俩是一体的关系，那啊你也可以出去了。他主人若给他妻子，妻子给他生了儿子或女儿，妻子和儿女要归主人，他要独自出去。那么这里说，如果他是后来结婚的，来到主人家里边再结婚的，那么主人给他聘的这个妻的话呢，那么他这个人呢，生儿和女儿的话和妻子呢还是人家主人的，他自己要独自的出去的。所以呢前面讲到了，如果他带着妻子来就可以带着妻子走，孤身来孤身走都可以，但是如果是主人给他聘的媳妇，那么媳妇和孩子都是归主人的，那么他如果说那我还要走，那你自己出去。第5节说，倘或奴仆明说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女，不愿意自由出去，他的主人就要带他到审判官那里，又要带他到门前靠近门框，用锥子穿他的耳朵，就永远服侍主人。那么这个奴隶如果买来了之后的话呢，主人又给他聘了妻子呢，到了7年呢，主人说好你可以走了，但是他说那你看妻子和孩子带不走，那我情愿呢我跟我妻子和孩子呢留在你家中，因为你对我也很好，我不走了，我不要那个自由了。那么这要做2件事情，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要到那个审判官那里，就好像到今天的公证处一样，你要做个公证的。第2个呢，要到那个门框那个，人家要公证，你这个耳朵要钉一下，钉个洞，表明的说我不后悔的，我要永远服侍我的主人。第7节说，人若卖儿女做婢女，婢女不可像男仆那样出去。所以，如果你要是买来一个婢女，一个女孩子做你的仆人的话，这个你不能到时候放她走了。因为女孩子出去她自己不能独立生活的，所以主人选定她归自己，若不喜欢她就要许她赎身，主人既然用诡诈待她，就没有权柄卖给外邦人。所以呢这里边讲到了说，如果这个主人呢看好了这个女孩子了，所以就把她娶了她做妾了，后来呢就觉得不喜欢她了，那么这个情况是什么呢？你就得许人家赎身，就是人家的亲人呢会要把他买走的，你必须要允许他。那么本来你选定人家了，你要人家做你的妾了，你应该也跟他生活一生的， 但是你半道你不喜欢，要把人抛弃了，这就是诡诈待他。那这样的话呢，你就没有权柄再把它卖给外邦人，所以你不能够再把它卖给别人，那是不可以的。第九节说，主人若选定他给自己的儿子，说这个婢女呢给自己的儿子做媳妇，做儿媳妇，就当待他如同女儿。好，若另娶一个，那女子吃食衣服并好合的事仍不可减少，若不向他行这三样，他就可以不用钱赎，白白的去。好了，所以如果这个主人呢娶了一个这样的婢女，但是呢后来又娶了一个，又娶了一个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跟前面那个不一样了，前面那个是不喜欢他，要他赎身，而这个呢说虽然不喜欢他，又娶了一个，喜欢另一个超过喜欢他，就是不理他了，我也不想让你走，我也不想抛弃你，但是你在这待着，那么就有一个条件是什么呢？就说你要给他吃，给他衣服，并且夫妻所当尽的本分，你不可减少的，这个是不能减少的。你不能说我就不理你了，像以前的皇帝把他打入冷宫啊什么的，那是不可以的。你必须就是作为丈夫对妻子该尽的责任，你必须要尽到的，否则若不向他行这三样，他就可以不用钱赎，白白的去。如果这样的话，女方就可以走了，甚至于不用赎身的，他就可以白白的出去了，成为自由了。好，第一节呢到第十一节呢，这里讲到了财产的问题，而这个财产呢是很特别的，是什么呢？是有关奴隶，奴隶也是财产，这个如何对待这个奴隶的问题，奴隶的自由与归属的问题。第十二节讲到说，打人以致打死的必要把他致死，所以打人不行，杀人是不行的。人若不是埋伏着杀人，乃是神交在他手中，我就设下一个地方可以往那里逃跑。这里讲的说人不是埋伏杀人，什么叫埋伏着杀人呢？就是你有意的，我要等着你来，我就是想杀你，我们就是我们所说的谋杀呀，有计划的，有预谋的谋杀，而是乃是神交在他手中。比如说这是个恶人，恶人他闯到你的面前了，那你无意中把他打死了，那么这样的话呢，你就不必被致死，神给设立一个逃城，你可以逃到那个逃城里边去，逃到那个逃城里边呢，那个报仇的人呢就不可以杀你。十四节说，人若任意用诡计杀了他的邻舍，这里讲到两件事，任意和诡诈，这就是故意的谋杀他的邻舍，就是逃到我的坛里，那里也当捉去把他致死。也就是说，如果这样故意杀人呢，就蓄意杀人、谋杀人呢，这样的话呢，不但逃城里边不行，就是逃到神的坛那边都要把他杀死的。因为旧约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逃到坛那里边是不可以杀的，就是神的祭坛那里边你就不可以杀他了。但是如果是这种杀人犯呢，是可以的，必须要把他杀掉。第十五节说，打父母的必要把他致死，拐带人口或是把人卖了，就是留在他手下必要把他致死。所以有关父母拐卖人口，这都是不可以的。咒骂父母的必要把他致死，人若彼此相争，这个用石头或是用拳头打那个，尚且不至于死，不过躺卧在床，若再能起来扶杖而出，那打他的可算无罪。因为就是两个人打架嘛，这个也不能说谁对谁错，就是打架彼此互相有伤害，一个比较重而已。说但是要将他耽误的功夫的钱赔补，并将他全然医好，就是你给人打伤了呢，虽然你不至于犯罪要把你打死吧，但是你得赔人家损失，哎，你得给人家赔这个医疗费还有工钱。二十二节说，人若用棍子打奴仆或婢女，立时死在他手下，他必要受刑。那么这里边讲到的是什么呢？这里边就用到了器械打人了，他不是用手打，俩人你一拳头我一拳头，或者随手抄起一个石头，而是什么呢？这个是用棍子，就是他有意，我们讲就是有意打人的那个棍子。石头可以随处捡，棍子不可以随处捡的。所以他这里边讲到的这个棍子呢，就是说你已经预备好这个东西，家里边专门有这么一个好像执行家法的那个杖一样的，这样把人打死了，这个是不可以的。这个人你打完了之后， 若过了一两天才试，就可以不受刑，因为是用钱买的。那么如果你惩罚了这个，比如说这个仆人做错事情了，你惩罚他，打完他过两天死了，那这样的话呢，就不用受刑。因为什么呢？第二十节和二十一节是两个问题，就是二十一节呢，那属于你在有打死他的可能的情况下，你打他，你就把他打死了，这就算相当于像你故意把他打死的。那过了一两天再打死呢，表明的是你当时并没想把他打死，你只是想惩教惩教他。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不受刑。二十二节说，人若彼此争斗，伤害有孕的妇人，甚至堕胎，随后却无别害，那伤害他的总要按妇人的丈夫所要的，照审判官所断的受罚。所以这里讲到了补偿的原则，但是这里边伤害的不是人，是什么呢？是怀孕妇人肚子里边的婴孩，胎儿。而这个胎儿呢，是属于那个妇人的丈夫的，所以她丈夫呢，要有提赔付的要求的这个资格了，并且呢，也按照审判官所断的呢，你还要受罚。至于怎么罚，那就另说。这里边讲的是这个妇人没有别的害哈，就是没有什么问题。若有别害，就要以命偿命。如果你这一死两命的话，把这个孩子堕胎之后，然后比如说对那个孕妇造成了大出血啊，或者什么实质性伤害了，以至于使那个妇人也失去了性命，那就要以命偿命了。二十四节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烙还烙，以伤还伤，以打还打。这就是处理这个的一个原则。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什么呢？无论是仆人也好，无论是父母也好，无论是这个彼此之间这个争斗也好，这里边都在讲你把他打死了会怎么办，你没把他打死怎么办，你是故意把他打死怎么办，你没不是故意把他打死怎么办，主要现在在这里边。而在父母这方面的话呢，他这里边是没有什么话说的，就是都要致死，无论你打骂父母咒骂父母都要致死，这是没有什么话讲的，这个没有说你是不是故意的，这个就是完全的不行。所以呢，我们看到了24节到25节，这里讲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原则是什么，相处的原则是公平，必须公平，公义公平。然后呢说26节说，人若打坏他奴仆或是婢女的一只眼，哎呀一下把眼睛给打坏了，就要因他的眼放他去得以自由。所以你把人眼睛打坏了，那么你就得把人放自由，就是说你可能是没到七年，但是你也要把人放人家自由的。若打掉他奴仆或是婢女的一个牙，就要因他的牙放他出去得以自由。就是你到对人家身体造成伤害了嘛，对吧，你对人家的身体造成伤害了，那么你就要给人家什么补偿，补偿的意思就要放他自由。28节，牛若处死男人或是女人，总要用石头打死那牛，却不可吃他的肉，牛的主人可算无罪，因为这个主人不是主人让那个牛去撞死他了，而是那个牛，而这个牛呢就把他打死埋了就可以就完了，与他的主人是没关系的。这里讲到的也是就是无意的嘛，不是有意的。29节说，倘若那牛素来是畜人的，有人报告了牛主，他竟不把牛拴着，以致把男人或是女人处死了，就要用石头打死那牛，牛主人也必被致死，这是有意的，这是有意的了。所以在这边的时候呢，你知道这边的狗也是一样的，如果这个狗要是素来有这种咬人的习惯的时候呢，这个家主拿出来的时候呢，必须要用绳子要牵着它，不牵着它就是算违法。如果狗咬人了，那么这个狗你报告警察，这个警察来呢，当场就会把这个狗会击毙的，然后呢这个狗的主人呢，你要赔付那个被咬的人的所有的责任的。所以这里边讲的是有意了，你知道这个牛平时就是总是拱人的，你不管，那么这牛拱人了，那这个不但这个牛要死，你这个人也要死，当然是把人给拱死了哈。30节，若罚他赎命的价银，他必照所罚的赎他的命。哎，这时候呢你也可以怎么样呢，就说那我愿意赔钱，赔钱也可以，否则你会被致死。牛无论畜了人的儿子或者女儿，必照这例办，因为那个时候是农耕社会啊，所以牛羊伤人这事情是常有的事儿，所以这是个重点。在今天的城市里边可能没有这件事，但是对那个时候呢，这也是律法当中的典章当中的一条了。 下边32节说，牛若触了奴仆或是婢女，哦，不是触主人家的人了，是撞伤了这个奴隶和婢女，必将银子30舍克勒给他的主人，也要用石头把牛打死。啊，如果是撞了人家的这个仆人了，那么你要赔人家钱的，赔人家钱，但是牛呢也必须死。也就是说，这样有对人有害的这样的牛呢，必须要把它杀死，免得他以后再去伤别人。33节说，人若敞着井口或挖井不遮盖，有牛有驴掉在里头，井主要拿钱赔还本主人，死牲畜要归自己。所以这个挖井啊，必须你要把它盖上，免得有人呢、啊、或者什么牛啊羊啊掉进去。如果你是无意的话呢，那你就要赔偿人家，牛和驴跟人家牛和驴掉里边了，那你就要赔偿人家。这人的牛若伤了那人的牛，哎，这回是两个牛，两个动物互相伤了，两个牛在一起拱，一个牛把另一个牛给拱死了，他们要卖了活的牛平分价值，也要平分死牛，因为这是俩牛了嘛，这你没办法解决了。所以呢，两个牛在田间打架拱死了，一个把另一个给拱死了，怎么办呢？把那个活的卖了，卖10块钱，一人5块钱，然后这个牛呢一家一半回家炖牛肉，因为这个是无意的。第36节说，人若知道这牛素来是畜人的，主人竟不把它拴着，他必要以牛还牛，死牛要归自己。所以如果你知道这牛以前总是伤人的，那么你这个伤人，他不单喜欢和人过不去，也喜欢跟牛过不去，那么你没拴着，那么这个牛把另外一个你家牛把人家牛给撞死了，那么怎么办呢？那么死牛呢你就得全给人家，你卖了这个活牛一家一半，然后这个死牛的就全归人家了，因为那牛呢是人家的。好，那么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儿。21章呢，我们就看前面20章讲的是神所设立的律法，那么21章呢就讲到了典章，就是更加的细化。而在这个细化的典章当中呢，后边会有更细的细化的典章当中呢，我们首先是看到的是人，无论是仆人也好或者是主人也好，这里边都讲到了一些在这个主人呢和这个仆人之间，这个有关你怎么管教他，他死了怎么给他自由啊，这些方面的怎么来对待他们。然后接下来呢就讲到了说和父母是没有什么条件的，咒骂父母的打骂父母的就死掉。然后呢前面也讲了这个有关仆人什么时候他可以得自由，然后呢我们看这里边又讲到了说你如何管教你自己的仆人，管教仆人的时候你把他打死了怎么办啊，有意打死无意打死怎么办，这都有相应的条例的。然后呢又讲到了说家里边的牲畜如果对人对主人造成伤害怎么办，对仆人造成伤害怎么办，然后这个牲畜之间出现了伤害怎么办，这就是具体的条例。所以呢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这里边对有意和无意的这件事情是非常在乎的，就是我们今天就是说你叫无意伤人和有意伤人，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的。那么我们看在这个有意无意这上面呢，对父母这一点呢上面呢是没有什么条件的，没有有意或者是无意的就必被致死。然后呢我们也看到了呢这个总的原则，这个社会的原则是什么呢？律法的原则就是要公平公义，必须要公平。同时呢这里也讲到了一个，就是除了律法管辖范围之外的话呢，你还要有一个赔偿的责任，赔偿的责任。所以赔偿的律例呢，这个典章呢也是律法当中的一个补充的条例，就是不仅仅说按照律法惩罚结束就好了，那么造成损失的话呢你要赔偿损失的。所以这是这章当中所讲的。那我们学到了什么呢？我们可以学到了什么呢？我们都可以一起来说哈，我们一起来看。我们还如果还记得的时候呢，就是创世纪在第6章的时候呢，第6章就是讲到洪水嘛，讲到洪水审判人类的时候呢，他那里就讲到了一件事情，讲到了一件事情，为什么会有洪水的审判呢？因为那时候的人呢，他们第一个他们崇尚什么？崇尚伟人， 什么叫伟人呢？就是刚才申一所说的，就是胳膊粗力量大，哎，就是这样的，就是谁有本事就打，心里每天想的就是恶。但是呢，你会发现呢，到了今天的时候，神对他的百姓，就是以色列人，他有个要求，有个标准。你不这个凭的不是谁胳膊粗力量大的问题，不是谁武器好的问题，或者谁有谋略的问题，而是有一个律法，而且有具体的条例。所以我们看到了，实际上这以色列人相对于那些不信的人呢，他们已经这个社会呢，以这个雏形呢，已经基本形成了。我们今天讲一句难听的话呢，就是说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呢，他们为什么那么骄傲呢？因为他们以为自己是有律法的，有律法的就是早期的所谓的文明人。而没有律法的就是无法无天的嘛，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实际呢，就是我们也不能够完全的说他就是与神的命令是相违背的，但是呢，至少我们看到了西方社会这种不要有死刑犯呢，他们首先第一个是高抬了人的公义，他们强调了人的权利，而忽略了神的权利。另外一个呢，这些人呢又没有得到该得的惩罚，这是问题。如果说你看哈，现在如果说一个杀人犯他杀了人，我们讲他是有意的哈，这里讲的是有意的，不是无意的哈。那么他就是有意的谋财害命，或者做了这样杀人夺取人的性命的，他必须得到应有的惩罚。好了，那么一个作为一个社会，你觉得说哎不应该去夺取他的生命啊，怎么怎么样子的，那么他也必须要得到相应的惩罚。比如说有的国家呢，对于这样的杀人犯呢，就是终生监禁，不可保释，我觉得这是对的。因为这些人为什么说要取消这个死刑这个犯罪呢？因为他认为就是你不给他悔改的机会了嘛。你不给他悔改的机会了，但是如果这个人没有得到相应的惩罚，首先这是不公平的。那么他在没有得到公正的这样的刑罚的时候呢，他重新回归社会的时候呢，实际就是侵犯了其他那些人的人权了，就是对那些人就是造成一个很大的危害。你比如说这个在好多年前以前的时候呢，有一个约克大学，因为他那有一片荒地嘛，在那个片荒地上呢，每年呢都要发生两起到三起这个女同学被强奸的这个事件的，每年都有。所以呢，有一年呢，这个甚至于叫一个什么什么魔头啊什么的，他终于落网了，被抓住了，都是他做的。那么这个人呢就被抓起来了，被抓起来，你看多伦多的很多的报纸都在讲他的人权。于是这个人很快就被保释出来了。这个人保释出来不出四个小时，他在同一个地方还是约克大学边上那条路上就强奸了另外一个学生，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呢，实际上呢，我们是对公平公义的一个误解。也就是说，我们考虑说他可以悔改的，要给他一个悔改的机会，以至于使他没有得到相应的惩罚，这就是不公义了吗？所以从根本上来讲，是与神公平公义的原则是相违背的。但是如果这个人是就是无意的把人杀了，这样的话你是有可以悔改的机会。但是对于那些有意杀人的人，那么我们就要让他得到相应的惩罚，然后才是悔改的事情，而不是在庭上说哎呀我以后不杀人了，以后不杀人了，好了那你悔改了把你放了，那也不可以。他必须要得到相应的惩罚。所以你看这里边就是你可能是你觉得啊，我不是有意的，你觉得说哎呀这个我做错了，但是这个赔补的条件是你是必须要有的，就公平公义必须要被维护的，这才是重要的。所以西方法律在死刑这一块呢，我个人认为啊，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大家可以不同意的，我认为是一种虚伪，对死刑犯这里是一种虚伪，实际上是对那些守法公民的不负责任，他们是一种自以为意，要立自己的意。所以这个我这是我个人的意见，我这个不做讨论的话，我个人的意见哈。实际呢，这里边讲到了说要受苦哈，首先这个原则在这里，就是公义必须被满足，就是律法是必须被满足的，是不可以不被满足的，因为这是神的国度里边必须要彰显出来神的公义的，这是他的性情。所以呢，我们现在很多的这些对于死刑犯的考虑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受苦呢，死刑呢是剥夺他的生命呢，实际是受苦当中最高级的一个受苦。但是呢，就是受苦呢，实际本身的话，受到刑罚呢，这不是一个终极的目的，终极的目的实际是让他能够回转。 所以呢，就是即便说这个人判了死刑，你要剥夺他的生命，但是借着这件事情上，他依然有机会，他的灵魂是可以得救的。记不记得这是在哥林多前书当中所说的？
是，
对不对？
把他的身体交给撒旦。
但是呢，我们认为呢，这个人他身体生命都剥夺了，怎么还有希望得救呢？所以这是世界和我们的观念之间的不同。所以人呢，愿意存留他的生命，让他在生命当中悔改。而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些人呢需要打两板子他就悔改了，有些人让他受很大的苦，甚至于有些人需要面对生死的时候他才可以悔改的。但是这些都是与他有益的，但是与他有益是什么呢？就是公义必须得到伸张。但是我们今天的人呢，就觉得说，哎呀，生命最宝贵，先留他一条命吧。但是这个你公义就得不到彰显了嘛，所以这个也是不行的。所以呢，就说我们见过很许多的这样的一个见证的，就是死刑犯。有一个人呢，他被判了死刑犯，他的家人呢要我给他祷告。他呢是希望呢，家人呢是希望，就是说，当然希望就是说能够求神感动法官把他死刑改成不是死刑嘛。但是呢，作为我来说呢，我是这样给他讲的，我说什么呢？我说在人看来呢，这个肉身生命是更重要的。如果神有这样的怜悯，是可能的，不是不可能的。但是神不会放弃对另外一个被害人的公义来怜悯你的，这是不可能的。
是因为他会伤害更多人。
对呀，也就是说基督徒杀人可以就是不死嘛，所以这神就是为了满足对你的怜悯而失去了他对另外一个人的公义了，这是不可以的。尽管那个人可能不信，但是他也不能失去他的公义。我说但是他如真的就是在现在他已经接受耶稣了，那他灵魂得救了，你又何必在乎他失去他肉身生命呢？
对，
对吧？所以这个我们要把它认清楚的。当然神若有极大的怜悯就免他不死呢，那我们也感谢神。但是免他不死呢，神也不违背他公义的原则，因为这个人对那个死的人所欠的这个罪的债呢，也是耶稣基督替我们还了，这个也是可以。但是呢，我们不能够这样去强求他，或者说哎，你还让他去继续的判死刑的话，这个就不怎么样了。这个我们不能这样想，应该是神的律例典章更早，汉谟拉比法典只能证明那个时候是有文字的，因为有些人质疑摩西五经那个时候呢是没有文字的。所以当时找到了这个汉谟拉比法典的时候呢，证明说那时候是有记载的，就是可以有文字记载的，甚至于是象形文字记载，它总而言之能够记载的。因为汉谟拉比法典出现呢，不是证明哪个法律在先在后，而是证明就是说他们质疑摩西那时候他这些话怎么记下来的。就像雅各书当中所说的，他说弟兄们不要看错了，一切美善的都是从神来的。那么人堕落之后的问题在哪儿呢？不在于他不知善，而是知善而不能行。所以人为了好看怎么样呢，就实行教化，就是我们今天的教育嘛，对吧？教化人能够懂得道理，然后按照道理去行。但是呢，他忽略了一件事情，人罪人呢他是不能行，这就是罗马书第八章第七节当中所说的。他说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敌的，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罪人是不能够服神律法的，所以就跟您讲的是一样的。律法呢都是很好的，那是什么呢？我们讲说现代文明的遮羞布就是法律嘛，就是你就是能真能做到的，就连那法官都做不到，就好像主耶稣责备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一样，说你们把律法教导人，但是你告诉人不要偷窃，你们也偷庙堂之物嘛，对吧？你们也做不到。所以呢，这个讲的是对的，就是说这些人现在所有的这些良善的都是从神来的，但是人的问题是什么？人只能够说这是良善的，但是他做不到。那么我们看这个奴隶制度的话，实际我们奴隶制度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就是奴隶呢，这里讲的你也不能故意把他打死的，这也不行的。奴隶你要故意把他打死，也这个奴隶主也会被打死的。那么这个奴隶，
您说他要受什么刑？
要了，如果要是打了当当打了要啊，对，没说要受什么刑，对。 对，这里没说受什么刑，但是你也要受刑的，因为首先你第一个拿了器械了，那就是因为你知道拿器械打人的时候就是有要打死的可能的，你当时把他打死的呢，那就是故意要打死他嘛，他是这样算的。但是他没说受什么刑，不是说马上打死或者怎么样子的，对，还是轻一点，因为那是他的一个财产。那这个呢，我自己是这样理解的哈。首先第一个呢，圣经当中首先把外邦人的奴隶和以色列人的奴隶是不一样的，这是不一样的，就是因为以色列人的那是你的弟兄，你不可以按奴隶那样去带他的。当然奴隶呢也是有这样的条例的。那么通常这些奴隶是怎么产生的呢？是因为他们最后把地都给卖了，因为当初他们分地的时候每个人都有一片地，你都可以活着的。那么在圣经当中反复要我们，你比如我们读箴言书的时候，那里面就一直在讲一件事情，就是不可以懒惰，不可以懒惰。所以呢我们看到了呢，如果以色列人他们不是因为自己懒惰的话，他们不至于贫穷到把自己卖身为奴的地步。所以呢这些奴隶呢本身来说呢，他们是有一定的原因的。外邦人的奴隶呢可能是通过战争啊或者是通过买卖啊来干活的，但是以色列人不会产生这种情况的。所以呢某种角度上讲呢，这些做奴隶的话呢，他们也在为他们自己所犯的罪做一种补偿的。换句话说就是强制性，你懒惰我就让你劳动，你不耕你自己家的地，你耕我家的地，耕奴隶主家的地，你迫使你不能够再懒惰下去。而神在这个条例当中呢又给他盼望，又不是你一直要做奴隶。所以呢我们看到呢，同时呢你看这里边对奴隶主呢也是有要求的。到新约圣经当中来讲的时候呢，那里都在讲彼得也好，保罗也好，或者是雅各也好，都在讲到说你如何对你家的仆人，你不可以恶待他。就是说恶待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不是不让他干活，而是让他你不可以把他不当作一个人来看。如果他是以色列人的话呢，你要把他当作弟兄来看，是这样子的。所以呢怎么说呢，还是我觉得呢，无论是多妻也好或者奴隶制也好，这都是人犯罪的结果，这并不是因为神喜悦这件事情，而是人神许可这件事情。那神为什么许可这件事情呢？就好像那些当时文士法利赛人问主耶稣说，那你说不可以娶两个老婆，那为什么摩西允许人休妻再娶呢？主耶稣怎么回答？因为你们心硬。我就觉得说允许这个叫什么多妻制的，神允许这件事情和这个什么和这个奴隶制呢都是一样，都是以人心硬不肯悔改，所以神呢也允许，但这并不意味着神喜悦这件事情，神一定不喜悦这件事情，因为神是要给人自由的。但是有些人他就是一天好吃懒做，卖了这个卖了那，最后把地也卖了，最后什么也没有了，你只能卖你自己了嘛，这不是神愿意看到的。人呢都喜欢过分的报复的，当别人打我们一拳的时候，我们很少会打别人一拳的，我们会打两拳的，那么我们就会犯罪。但是呢以公平公义原则按照律法规定下来之后的话呢，这就是公平的，你拿他一只眼睛是正应该的。但是呢但是这个不是你去拿，你说哎，你打我一只眼睛好，那现在我给你拿一只眼睛，不是的，必须经过什么，必须经过祭司来诊断才可以的，就是由律法法律和法律的执行者，律法的执行者来做这件事，而不是我们自己去做的。所以呢如果说律法执行，这叫公义的彰显，那么我们报仇的话呢，我们过分的那就要犯罪了，所以这是不一样的。好，时间关系我们就总结一下。那么这里边呢，首先来说我们看到的呢是什么，都是与死啊有关系的，与人的生命是有关系的，与人的生命或者身体的伤害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看这里边呢，如果跟上边的连着的看呢，好像梅英姐刚才所讲的爱神，就是有关神的和有关人的，那么这里边现在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讲的是人之间的关系了，这里边也包括父母啊，邻舍呀，牛啊，什么这些都包括，是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你会发现呢，是把神的关系加在了人的关系当中了，是这个问题。好了，那么这里边我们看到了一个总的原则，就是公平公义的原则，这是神的本性，这是神的属性，也就是说在神的国度当中，在神的百姓当中，公平公义是必须的。 但是我们看到了人是罪人，所以他需要用律法来规范，人都会过度的。那么这个原则我们除了看到是公平和公义之外，你会发现律法的一个很大很大的特点是与这个世界是不一样的，是什么？是利他主义。你发现你仔细去读这些律法的时候都是对别人有利的，你仔细去讲，是约束自己与人有利的，就是你打人的时候你不要往死了打，你不要故意去什么。所以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爱人呐、啊，你要爱你周围的人，而不是用恶意的去伤害你周围的人。所以神的律法是一种利他主义，也就是爱人的表现，而爱人的表现就是爱神的表现，对神公义的一个爱，一个敬畏。而罪人的原则是什么呢？是利己主义，罪人是利己。所以前面姊妹们都分享了，就是现在这个人都是这样利己主义嘛，甚至于执法者都是利己主义。这是神的国度和现在的世界之间的不同，神的百姓和这个是不同的。所以神的百姓是因为爱神而能彼此相爱，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是求别人的益处，就是利他主义。你做事情的时候要考虑别人，比如我家的牛这个没事就撞墙，那你就想它出去可能会撞人，你就把它拴上点，对吧？那当我们去管教那个奴隶的时候，当然不是那个时候，说你管教奴隶的时候，你管教他可以，但是你别操枪弄棒的，你这操枪弄棒你弄不好就要把人打死了，对吧？你没事你就是管教他，你也不是把人牙打掉，是吧？就是完全都是限制你，去限制自己，要你自己去舍己去爱别人。这个呢，我觉得是神爱神的一个最高的表现，在哪里呢？就是你可以爱你周围的人。所以这是神的律法和现在世界上的律法，人的观念是完全相同的，也是说神的百姓和这个世界当中的人是不一样的，是完全不同的。神的百姓是因为爱神，是一种利他主义，律法因此说律法是良善的嘛，对吧？律法是良善的。而罪人的原则是什么呢？是罪人的律法是利己主义，自我为中心嘛，就是利己主义。这样的人他们爱的是自己而不是爱的神，而利他主义的人是因为有神的爱在他的里边，并且他能够在利他主义的当中显明神的爱，这是一个原则。所以这次这张经文给我们看到了律法是良善的，因此呢，我们要喜爱律法。当我们喜爱律法的时候，我们看跟新约就联系在一起了，我们不能自我为中心，我们做事情要考虑别人是否给别人带来伤害，这是律法的原则，律法的总纲是爱呀。所以刚才欣欣讲那个，就是主耶稣讲的是你是爱人，你是爱人的。所以律法本身不是，当然对罪恶是有约束力的，但是更重要的是显明一个神绝对公义的一个界限，神公义的本性的一个界限，你不要超越这个，你超越这个时候实际上就对别人有伤害了。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呢，我们这个第一个境界是什么呢？就是被这个律法所刑罚，然后我们悔改。第二个境界是什么呢？是我们看到这个律法的红线的时候呢，我们就远离它，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远离它。最高的境界就是我们可以做到爱人如己，这也是爱神的表现。所以如果我们要在把神的这个绝对的公义，这种彼此相爱能够把他们俩联合起来，在基督的里边把它能够看得清楚的话，你会发现我们无论是教会生活或者是在世界当中的生活，你会变得自由，而且轻松，而且有喜乐。然后呢，这律法呢也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犯罪都是有个后果的，神在这后果当中有没有怜悯？有，但是呢他的公义也要满足。所以我们若犯了罪，我们要及时悔改，或许神不单可以赦免我们的罪，或许也可以将我们从这个罪的后果当中来怜悯我们。但是我们要相信一件事情，神的律法本身它不是说哎呀要定我们罪让你死让你下地狱，不是的，而是引我们悔改，引我们向基督的恩典，就是我们的罪可以赦免嘛，就是这个意思。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那么这张经文主要讲的实际上是对生命的一个尊重啊，在律法当中对生命的一个尊重。 因为当在创世纪当中的时候呢，在那个在挪亚的时代的时候呢，那里边就已经规定了，人不可以流人的血，就是不可以剥夺人的生命，因为任何的生命呢都是属于神的，而且任何一个人呢都是神造的，都有神自己的形象的，这是不可以剥夺别人的生命的，对别人的生命必须完全的尊重，哪怕他是仆人，哪怕是什么，你都要尊重他。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赐福给我们，也带领我们，主让我们看到我们在你的面前你何等看重你所创造的生命，你也让我们能够彼此来尊重生命，更是让我们能够这些属于你的人可以按照你的原则，公平公义的原则和爱人如己的原则来生活，以显明你的爱在我们当中。我们感谢你，愿你帮助我们，赐恩典给我们。你说罪人是不能服你的律法，但是我们是属于你的，求你借着你的圣灵不断的来光照我们，来帮助我们远离一切的罪恶，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谢谢弟兄姊妹。